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，周同培牧师主讲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同培。今天我们继续讲圣经神学。在上一课里，我们的时间有一点匆忙，因为要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实在是长了一点。那在雅各的经历中间呢，我们也是很快的带过去了。在雅各一生中间有几个重要的转捩点，当然他出巴旦亚兰，神向他在异梦中间显现，是个重要的事情。他在那里向神应许，有一个很大的祷告，如此如此如此，我就以你为我的神。等到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他兑现了他的诺言。怎么说呢？在创世纪里面记载，他刚刚回到世界的时候呢，就在那里筑了一个祭坛，这个祭坛的名字就叫做伊利伊洛伊以色列，意思就是神，大能的神，是我以色列的神。在这里他具体的说明了他对于神的经历，使他有把握，神就是他的神，并不是他祖父的神，他父亲的神，并不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就停下来了。他以往出去的时候，只有听见神说我是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你父亲以撒的神，没听见他自己的名字。像雅各这样一个性格，他当然知道这事情严重了。这回回来以后，他主动的宣告，我就以你为我的神，你是我以色列大能的神，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。这个记载呢，在创世纪第33章最后一节，大家可以去找。当然他在迦南地很多时间他又筑了另外一座坛，当他回到路斯就是伯特利的时候，他也造了这座坛，叫做伊勒伯特利。他当时应许说，如果你带我平平安回到这个地方，我就以你为我的神，而且我要为你筑一座祭坛，这个地方叫做伊勒伯特利。这座祭坛就是神是伯特利的神，也就是说伯特利利是神的家，神就是神家的神。这个问题我们慢慢再说，为什么神家的神呢？因为神的家以后就要延伸到教会，神是教会的神啊，这个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发展出来的意思。那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，因为这课的主题呢是讲到神说话。所以雅各他既然这么千辛万苦20年之后回到迦南地，而且他的生命真的是改变了，他真的是蛮有神的形象，神叫他改变做以色列，就是神的君王，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名字。但是以后呢，很不幸他要离开迦南地，因为迦南地遭遇饥荒了。我们还没讲约瑟，不过这里交错出现事情，他要下埃及，他是相当惧怕，他不愿意随随便便离开迦南，但是为生活所逼，实在没有东西吃了，他怎么肯离开迦南呢？他几次打发儿子去，都不愿意离开迦南。但是最后约瑟证明他自己的身份之后呢，雅各想要去埃及，他还是很谨慎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到了创世纪46章，我们看见呢，他是真正最后一次听见神对他说话，是在46章第1节。我读一下给大家听，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，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大家知道别示巴有个蒙氏的井，在那里做了一座祭坛，这是以撒最后的经历。那夜间呢，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，雅各雅各，他说我在这里。神说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你下埃及去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，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也必定带你上来，约瑟必给你送终。这句话明显他不能活着上来，但是死的要上来，因为约瑟要给你送终，这话已经预言中间说明了。有了这个话，雅各才放心的下到埃及去。当然本来我预备也把约瑟的事情很详细跟大家说的，但是时间不够，我只能几句话带过去。有没有神说话的凭据呢？要注意，我们这个课的主题是说话的神。我们没有具体看见神用各种声音对约瑟说话，但是我们知道约瑟一个特点，他这个特点就是他会做梦，而且会解梦。年轻时候还做童子的时候就做梦，梦见12合捆啊、12个星星啊等等的，向他下拜等等的。以后当然他在埃及的时候，他最后为法老解梦，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做了法老的宰相。在埃及呢，约瑟有个特别的名字叫萨法纳特巴内亚，或者萨法纳特巴内亚，意思就是说法老给他起名，说他是全世界的救主。这个话怎么说呢？因为约瑟听见法老做的异梦给他解开以后呢，法老就聘他做全埃及的宰相。 他就聚敛所有埃及的出产，一把一把的周成放在谷仓里面。以后呢，饥荒的时候，他就开了粮仓接济所有埃及的人，当然也有各地来挑粮的人，这就是救了全世界人性命。所以这个名字没有错，撒巴纳特巴内亚。当然今天我们了解这个意思呢，全世界的救主实在是预表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就这里带过。那约瑟怎么样知道神对他说话呢？当然一方面他有神与他同在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这是约瑟的特点，所以他会解梦，这是他的能力。那很快的，这就是说明约瑟的时代。我们又记得亚伯拉罕神向他显现跟他立约时候，曾经对他说，你的子孙呢要下到一个地方去，他们要苦待他们400年。上次我说过了，等到他们真正出埃及事实上是430年。怎么这个中间有数目的差别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他们首先去到埃及，在约瑟的荫庇底下呢，他们并没有受苦。但另外一个说法呢，也不过就是前面400年是个大约的数目就是了。是出埃及记才告诉我们说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之后呢，他们才遭到了迫害。这个时候呢，大概迫害有400年之久，所以圣经上话并没有错，不过我们读圣经需要更仔细而已。这就讲到我们整个要讲的课程的这个背景了。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神从荆棘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，我的题目就是他从荆棘火焰中说话。神说话的方式不同了，越来越多了。起先我们说过，在创世纪里面呢，他向亚当说话一定是面对面的，以后逐渐逐渐就改变了，慢慢的神好像隐退下去，不直接对人说话了。我相信这个关键在创世纪第六章，神的灵不与他们相争的时候呢，就离开他们，不直接向他们说话了。那以后我们看见神在显现的时候又取了人的形象，或者是这样，好像亚伯拉罕经历了，或者在异象中间，或者在异梦中间，或者有声音，说话的方式不同了。这次我们特别看见在荆棘火焰中间说话，这个一般说话怎么不一样？当然有很多的原因，等一下我们慢慢交代。这里讲到背景的问题呢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以后呢，可以去迦南地了。但刚才我们读的话，不是神对雅各的应许说，我在那里是要使你成为大族吗？我们知道约瑟在埃及，雅各下去是70人下埃及，只有70人怎么占领迦南地呢？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必须他们在埃及400年，因为他们如果留在迦南地就没有机会成为大族，因为他们渐渐强大的时候，迦南人会把他们消灭啊！到了埃及不同，埃及要留着他们做奴工，所以就希望他们人数多一点，劳动力增加，国家就富强了。所以在埃及400年，他们有机会成为大族。以后看见从70人变成多少人，变成60万男丁、妇女、孩子还不算，所以这是成为大族，以后可以再进迦南。这个是背景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等400年？而且就借着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呢，兴起了摩西。关于摩西的身份，在出埃及记呢，他的那个过程一开始就有记载，他是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出生的。出埃及记2章1到10节记载到埃及人向着以色列人的诡计，他让他们生孩子，但是呢，男孩子要杀死，女孩子呢要留下来。他们惧怕以色列的势力太大，所以男孩子杀掉以后呢，女孩子只好嫁给埃及人，慢慢就同化了。因为法老很懂得这个劳动力的重要，生怕他们呢族大人多以后呢，现在杀也杀不完了，他们哪一天联合他们的仇敌呢，就把埃及灭了都不一定，或者他们就不愿意做奴工了，起来反抗争自由了，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埃及对他们有一种很险恶的阴谋在背后。摩西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出生了，他本来是应该丢掉的，应该杀死的，但是他呢不等到收生婆来，自己就生下来的，而且长得很强壮，所以呢就没有办法。等到3个月之后呢，不能再藏，就只好把它丢在尼罗河里面，丢在河里用个蒲草箱子装在那里。正好又碰见法老女儿来洗澡，把她阴错阳差呢，这么就把她收作法老女儿之子了。希伯来书其实这句话是给我们有正确解释的，我们不会随便自己的意思就不知道神当初这样做的目的。当然摩西可能知道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，因为他的奶妈其实就是他的母亲，他的姐姐米利安给他安排的，找了一个妇人来就乳养他。一方面呢是他乳养，一方面呢就有机会对他谈讲他自己的身世，也讲到希伯来人的意义，尤其看见身上的割礼。摩西在宫中40年之后呢，他长大了，他就想出去看看他自己的弟兄，就是肉身的同胞。他看见他们的重担，就路见不平啊，拔刀相助啊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。没想到事迹不密呢， 他就只好逃走，一逃就逃到米甸的旷野去。所以呢，他在血气中间呢，忍不住他所犯下的案子，他受了苦果，他就只好逃到米甸，由王子的身份呢，变成了逃犯，这是相当大的降级了。做了逃犯能做什么呢？幸亏他遇见西波拉，在那里牧羊的时候呢，就帮助了他。西波拉为什么出来牧羊呢？因为他没有兄弟，他是大姐，他就出来照顾他父亲的羊群。因为他所讲的话呢，使西波拉以为他是一个埃及人，所以我们说呢，这个逃往米甸的埃及人摩西呢，就跟着西波拉回去见他的父亲，以后就替他放羊，也做了他的女婿。西波拉的父亲刘尔呢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叶特罗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米甸的祭司。说祭司的意思呢，就代表他在当地是一个相当的领袖，也可能他是一个比较有知识的人，他能够判断事情，所以成为祭司等等的。当然这个跟以后他怎么样向摩西献祭都是有关系，因为他不是一个没有生活经验没有领导能力的人。摩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已经安定下来了，他也接受了他的命运，所以在这里结婚生子，预备终老一生，甚至他生了两个儿子，头一个叫做格顺。当然我们可以说呢，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庸庸碌碌过一生，从王子地位降到平民，好不容易在一个地方又有机会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以后也可能成为当地米甸的领袖都不一定。可是有一天呢，他在放羊的时候遇见了神。此前呢，我们从圣经记录里面没有看见他有任何的记录，他遇见或者听见或者神向他显现，没有听见神对他说话，所以我们只能猜测呢，这是他第一次遇见神，而且遇见的情形非常特别。刚才我们说荆棘火焰，是的，他就是在放羊的时候看见有个荆棘燃烧，但是没有烧毁，他就觉得很稀奇。这里我要解释一下，所谓荆棘燃烧呢，可能是自然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荆棘很多的刺，它被风一吹动的时候就滚成一团，滚成一团的时候它一吹，吹来吹去跟地上摩擦就产生热，越吹越热，越吹越多的能量，也许两团荆棘滚在一起变成一堆，越滚越大，到以后荆棘跟荆棘一碰，火就出来了，因为相当的热就发出火花，这就是自然的现象。所以摩西看见很多荆棘自然没什么了不起，可是一会儿就烧灭了，因为荆棘不是很好的柴火，一下就烧掉了。而这团火呢一直没有烧毁，他觉得很稀奇，就要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啊。没有想到他靠近的时候呢，他忽然又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话，这更加稀奇了。摩西摩西，我们在生活中间呢，常常有时候遇见寻常的事情或者不寻常的事情，这个当中有没有神的设计呢？当然有可能，可是我们不知道。他见了异象之后呢，看见荆棘火焰，为什么？他好奇的结果就引发了这一串的事情。他听见，不料在荆棘火焰中有对他说话的声音。这个呢，在犹太人读旧约的时候就叫做荆棘篇，这是大家要知道的。呼叫他的名字，摩西摩西，而且说不要进前来。他当然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有人对我说话呢？他看这个异象的时候呢，就更加可怕了。不要进前来，而且说应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。那你想摩西在那一定僵住了，他不敢说什么话，怎么回事啊？有声音对他说话，这个声音继续对他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一听见这个话呢，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这个话怎么有这样的表现？他没有听见这话以前怎么看呢？怎么没有说不敢呢？可能有这话把他吓到了，而且他有一些相当的知识，这一定是不得了的事情，他也不敢逃走，也不敢跑，所以呢，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把脸蒙上了，怕看神。神在这里继续向他宣告，要注意这里摩西开始没有说什么话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在这里有很长一段启示，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就非常稀奇，好像在整个的创世纪里面没有看见有像这样特别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大家就知道一个重点，神向摩西有一个自我的启示，他除了宣告他为什么向摩西显现之外，还给摩西一个不可能的命令。他为什么要向摩西显现呢？因为他说，我听了以色列人祷告，我的百姓呢，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等等，就迦南地。那摩西听到这句话就好啊，很好啊，那你做嘛。 但是神底下话锋一转的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这个不得了，原来神找我去做这个事情。如果神自己做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说好拍手就好了嘛，哈，感谢神，他听了我们祷告。现在说你去，这个就麻烦了。摩西说我是谁啊？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呢？能去见法老呢？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这个话的反应是非常自然的，因为摩西离开埃及有四十年了。这个四十年中间，不晓得这个通缉令还在不在？法老如果接着捉拿他，不是他回去送死吗？那如果他没有通缉令了，证明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太久，没有人记得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以色列人是不是也不记得他是谁呢？他们可能听说传说中间有个人啊，我们这个原来埃及有机会做君王、做法老的王子，竟然替我们抱不平，把埃及人打死跑掉了。他们可能把他当作民族英雄，可是这个四十年是不是忘记了他呢？啊，挪西当然还有一个原因，当然他可能因为离开埃及太久，我想他也没有太多埃及的资讯，他可能也没有机会或者讲埃及话。或者讲希伯来话，他讲什么话呢？他可能已经讲了米甸话了，不知道。这个东西都是很多环境跟时代所产生的改变，他慢慢的觉得离那个环境很远了，他不愿意去。总之摩西在那里推脱，然后就说我怎么能领出来呢？他有什么军力啊？他有什么把握？他有什么本事啊？为什么他一说埃及人就让他出来呢？以色列人就听他话呢？这两方面，第一个以色列人听不听，第二个埃及人让不让，他就有问题了。那神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哎，这个证据很特别了。如果我是摩西，我在想，好了，要到事情成就才知道你打发我，那么在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，我这个话他们相信吗？这个是一个自己能够否定自己的预言，或者自己能够自己实现的预言，那怎么知道耶和华打发我呢？因为你事情做成了。这个等于没说，就是说没有证据之下怎么有人肯听呢？他们必须要凭着信心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信心是很好的东西，所以摩西的问法很聪明啊。摩西也有道理，他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这里啊，他是引用神自己的话，对不对？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啊，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那我对他们说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请问尊姓大名。不过他讲得很客气，而且用神的话来引用来问神。那神就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自有拥有这个字就是亚威的意思，亚威的意思翻译作中文字自有拥有，那其实按照字面的翻译呢，亚威这个字可以说 I am， 这就更清楚了。亚威这个字啊，在希伯来文有很深的意思，但是翻成英文比较自然的方法呢，就是 I am。 有一些西方语文基础人就知道 I am 这个字形啊，不仅是我是而已，而且更说到我的存在，我自己本身的存在，我这个 being， 我这个东西吧，我这个人，我这个物件，它自己本身存在的意思。所以英文可以翻作 I am， 或者说 I am that I am。那么其实也可以翻作我 I exist， 我本来就存在。所以中文翻作自有拥有是不错的，中国人很少讲我存在，那翻作自有拥有是相当不错的翻译，就的意思来说。所以大家知道到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曾经讲的七次的 I am， 最后一次是在捉拿他的兵丁面前说 I am， 他一说我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他们碰见了我是，碰见了神自己。这就是我插出去的话。当然 I am 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很最简单的神说话的方式，我就是，不需要跟你讲什么理由。当然这个名字对摩西有什么好处呢？他怎么能知道我是这个自由拥有的打发了我呢？他如果知道，他相信了，那么以色列百姓怎么相信呢？所以事情还没有解决。所以呢，神对自己名字启示，对摩西，对以色列人都是相当重要的。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怎么能证明呢？在这里神讲了很多的话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这就是神自己说的话。 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说：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向我显现，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，我也要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往迦南人等等等迦南七族地方，就到流奶与蜜之地。为什么这段圣经我要详细的读呢？因为我以前说过，圣经里面很多记载是 narrative， 就是写圣经的人自己叙述的，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，但有一些呢，神自己的 direct quote， 直接引用，直接引述神说话。我相信在出埃及记里这一段，就是荆棘篇这一段，是神自己直接诉说的话最多被记载下来的地方之一。其他也有，但是不像第一次他向摩西显现宣示他自己所记载那么详细，而且不厌其烦，一次一次摩西把它记录下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讲话都这样，犹太人讲话，希伯来文怎么都是一再的重复呢？这个当中不一样，因为他第一次讲的是神准确自己说的话，他记下来以后第二次引述复述的时候又是神的话，当然他也准确的记载下来。这就是我们说神说话，因为我们的题目整个课程叫做神说话，这个特别是 direct quote， 直接引用，直接引述神说话是非常重要的。其实神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因为他以后对摩西说，他们一定会听你的话，你和以色列长老要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希伯来人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，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这个都是神直接对摩西说的话。很稀奇的是这里神又告诉摩西，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，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。很奇怪了，你要我去又告诉我说埃及王不容你们去，什么意思呢？当然他就说了，他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那个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所以其实神已经把整个对于埃及王的处理方式告诉了摩西，所以摩西碰见事情一点不会紧张，一点不觉得说神的话不能应验，他知道有多难处，然后说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等等等等，他们最后是趾高气扬的离开了埃及。这是神对摩西宣告整个的计划，以后的发展一直到从第三章到他们出了埃及，就是这样的情形发展。当然我这里不去详细的说了，那简单的说呢，神呼召摩西给他不可能的使命，因为神听了以色列人祷告哀求，说下来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，然后领他们去到流奶美好宽阔的地方去，所以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将百姓引领出来。当然摩西问的这些问题都已经一个一个的解答了，把你们领出来，现在回到的基本上。但是摩西甘不甘愿顺服呢？他还有很多话，你看一下第四章的情形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大能的神怎么样向法老施行大能，摩西也要知道，所以他就第四章问的问题很有意思。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，那么怎么办呢？那神就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神想出一个办法，他说是个杖，耶和华说丢在地上，他一丢下就变作蛇，摩西跑开了，神叫他再拿起来，拿住他的尾巴再起来，他又变作杖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迹，在摩西眼前行的神迹，他说你这样做他们就相信你了。但是摩西呢还是不太服气，虽然神说他们因为看见你行的神迹，这个神迹没有什么大能的问题，好像魔术一样，所以以后你看见在埃及也遇见这样的事情。那耶和华又对他说了，这个就有意思了，他说把手放到你的怀里，他就去把手放在怀里，即使抽出来一看，不料手上长了大麻风。耶和华说再放回去，放在怀里面，他放回去再拿出来又完全复原了。所以这个神迹呢也是很特别，当然这个神迹有很深的意思，这里我们不去讲那些话，但这个是对摩西说的，其实就是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普通人，甚至可以说是个罪人，因为大麻风代表罪，在这里不洁净，你是一个不洁净的人，但是我使你洁净。那这些话我们都不去详细的说，这跟以后摩西什么关系，也许这是摩西谦卑的一个基本的原因。神又给他第三个神迹，他说你拿些水倒在地上就变成血。这些以后水变成血的神迹呢，是在埃及十大灾殃攻击法老中第一个出现的神迹。 好了，这些以后的事情，但摩西的托词很多很多。我们回到这个课程的主题，讲到神说话，神给人说话的权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，给人说话的能力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。在其他受造之物中间，没有一样可以跟人一样说话的，能够说那么多的话，表达那么多意思，而且把抽象的理念能够变成一个话语传递给对方，这些是了不起的事情。所以我说，人跟人中间的沟通啊，是神给人最大的资本，最大的不同，使人可以在一起做很多的事情，能够做出很多共力，这些事情都是其他动物做不到的。说人是有智慧，能够超过一切其他的动物，一切其他走兽，还不止，是沟通的能力是特别强的。摩西也知道，他说我素日不能言，就是你对我说话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，还不能讲话，本来是左口笨舌的。耶和华对他说呢，谁造人的口呢？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，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当然我们说过，神给人说话的权柄。其实在这里对话中间呢，摩西一再推脱，最后的理由就是我没有口才，我不能够做领袖，讲不通。到最后神就发怒了，这是圣经上讲的，不是我说的哈。这里记载四章十四节，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，不是因为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，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，你手里要拿着这个杖好行神迹。这里第一次出现先知传话的原则，什么呢？我对你说，你对他说。所以摩西在中间呢，就做了先知，这就是先知模式的第一个出现情形，先听话后传话。当然这里我们就没有机会，以后再说先知之分的养成，这以后在西乃山下看得更清楚了。这些事情都是在经济篇里面，在西乃山方这件事情是摩西个人遇见神的经历。
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。
我们就做一个结论吧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们看见呢，摩西一生因为遇见神，因为神的呼召而改变了。换句话说，神说话他改变了。我们的课程主题是神说话。第二点，起先他不认识神，因为神说话启示了自己的名字，而且启示了自己的能力。摩西怎么认识神呢？因为神说话。第三个，他本来是一个不情愿的仆人，神的仆人，神到最后说话，神会发怒，所以我们也知道不能够把神推到一个他发怒的地步。最后呢，我们看见在这个经历中间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摩西有没有借重亚伦的口呢？这里好像说先知的职分，其实圣经没有详细记载，因为以后我们看见摩西自己说话了。当然到了西乃之约之后，整个以色列人弃绝了神直接对他们说话，所以呢，摩西真正的就得到了先知的职分，替神传话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结束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，因为你把说话的权柄，就是对你说话的权柄赐给了我们。谁能像人一样说话呢？是你造了他的口，使他能言，而且不论他口才如何，你能明白我们心中所有的祷告。感谢你，你是说话的神，借此我们生命有改变，借此我们得到你的启示和认识你的能力，借此我们从一个不愿意的仆人变成我们顺服你，成为你的仆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你在我们身上常有喜悦，但愿我们的话不会惹起你的愤怒，但愿我们所说的话在你面前一直顺服你，叫你的名得的荣耀，像你在法老身上，他全军的身上得到的荣耀一样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敬拜你，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下回见。
中国的早晨五点钟，传来祈祷神，救神带来复兴和平，赐下和义的神。中国的早晨五点钟，传来敬拜神。真诚的爱，一心一为中国。中国的早晨五点钟。